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10月14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国际社会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认真签署伊朗核协议普遍采取批评态度，各国外交界更为担心美国拒绝带来的不定因素冲击。一般认为现在断言伊朗核协议已经死亡还为时过早，但对美国国会如何决定伊朗核协议的命运仍抱有谨慎和担心。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率领美国从世界重大领域撒手撤离，除了退出气候领域协议、拒绝认证伊朗核协议以及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又拒绝世界银行增加基金的计划，并批评世界银行用钱不当，把钱贷给中国这样的不需要外国贷款并不贫穷的国家。由库尔德人武装为主的攻陷叙利亚边境城市拉卡的战斗取得重要进展。叙利亚库尔德民兵组织人民保护联盟报告说，他们在今天或明天就可以完全解放拉卡。拉卡于2014年落入伊斯兰国组织手中以后，成为该恐怖组织在叙利亚的首都。中国央行今天公布9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27万亿元人民币。据专家分析，放贷明显增款不仅表明加大刺激经济，也终结此前连续四个月的续创新低的势头，并实现年内首次反弹。房地产与制造业方面贷款有所增加比重，引起注意。香港法庭今天对2014年占中运动参加者庭审并作出有罪的判决。法庭针对9名示威者于旺角占领区清场时没有依照法定禁止令内容离开，被指阻碍直达力清场，被指控藐视法庭罪受审。法官陈庆伟指出，只要示威者有逗留于旺角现场并有意图逗留，不论他是否做出实际行动阻碍或者干扰负责清场，均属犯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国际社会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认真签署伊朗核协议普遍采取批评态度，各国外交界更为担心伊朗核协议的存活几率以及美国拒绝带来的不定因素的冲击。本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出所料，在星期五的国情讲话中正式宣布不签任伊朗核协议，不过与特朗普早前曾威胁退出核协议的宣称有所不同，特朗普将该协议的处理后续交由美国国会处理。按照美国法律，美国国会将在60天内做出决定是否否决伊朗核协议。美国是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参加由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联合谈判，与伊朗达成核发展框架协议，以限制伊朗核发展在民用框架内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各种制裁。这一协议于2015年达成后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认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签任伊朗核协议，美国国内以及国际均抱有分歧，国际界普遍批评特朗普的决定。尽管英国是美国的盟友，但英国驻联合国外交官批评特朗普的决定。英国官员肯定伊朗核协议是一个好的协议，它为世界非核扩散带来积极的意义。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对特朗普拒绝伊朗核协议表达遗憾，他凭借伊朗核协议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潘基文担任秘书长期间，联合国主持推动伊朗核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外交界普遍对伊朗核协议的命运担心，认为应当维护伊朗核协议存活。外交界还担心特朗普拒绝伊朗核协议将导致全球核竞赛，诸如伊朗或朝鲜这样的国家会更加寻求获得核武器。伊朗核协议在美国的命运送交美国国会断绝。美国共和党尽管此前批评伊朗核协议对美国不利，但现在也担心美国独家撤出伊朗核协议造成负面后果对美国不利。美国民主党方面批评特朗普的决定，民主党显示捍卫奥巴马在任的成果与遗产，但民主党不反对对伊朗施加更多的监督与惩罚的压力。一般认为现在 在断言伊朗核协议已经死亡还为时过早，但对美国国会如何决定伊朗核协议的命运抱有谨慎的担心。伊朗对美国总统拒绝伊朗核协议作出谴责，并警告回击一切来自美国的挑衅和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率领美国从世界重大领域撒手撤离，除了退出气候领域协议、拒绝认证伊朗核协议以及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又拒绝世界银行增加基金的计划，并批评世界银行用钱不当，把钱带给中国这样的不需要外国贷款的并不贫穷国家。据法新社的消息说，美国特朗普政府以缺乏效率为由拒绝世界银行的增资要求，世界银行坚持增加基金款项对加强对抗全球贫穷任务有必要性。据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的批评，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效率不好，应能够把目前每年的600亿美元预算运用得更为有效率，而透过效率扩张改善，世界银行即可在内部建立起自身的资金基础，并增加借贷，不需要189个会员国股东缴纳更多的股金。美国是这189个股东中最大的成员国。美国财长在给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会研拟运动计划的发展委员会声明中说，世界银行应当删减给予明显不需要外援的新兴经济体资金。据美国财政部长引据证据指中国是世界银行最大的借贷国，2015年享有24亿美元的贷款。美国财政部长说，世界银行应当首先向真正贫穷国家发贷，但目前事实却并不是这样。不过世界银行行长辩护说，与中国合作的经验对世界低收入国家有很好的帮助。美国财政部长还批评世界银行需要建立更多的预算方针，包括控制人员薪金与福利。根据这项声明，美国断然拒绝世界银行总裁金庸的为世界银行增加资金来源的计划。法新社说，此时此刻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全球众多领域协定上采取撤离动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近三个星期前向对国旗国歌不敬的美式足球明星宣战，特朗普威胁取消美式足球的纳税优惠政策。据此，美国足球协会的老板们与运动员现在都不敢奏国歌时单腿下跪抗议了。美国媒体肯定特朗普赢了宣战。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周前向对国旗国歌不敬的美式足球明星宣战，现在他赢了，那些球星已经被他制服。9月22日，特朗普在演说时提到旧金山美式足球前49人队球星凯佩尼克在赛前唱国歌时单腿跪地抗议种族歧视和警察枪杀黑人，要求美式足球联盟的球队老板开除仿效他的球员，引起球星们的反弹。但是特朗普毫不退让，他接连发推文和发表讲话谴责这些球星，还表示如果这些球星再不尊重我们的国歌、国旗和国家，那么就要取消政府对美式足球联盟的减税优惠。特朗普与球星之战赢得广大球迷的支持，每当球赛有球星跪地，场上便响起一片嘘声。上周末，副总统彭斯专程回家乡印第安纳州观赏家乡美式足球小马队在主场迎战旧金山49人队，奏国歌时有超过20名球员跪地，彭斯随即愤然离场。近日，美式足球联盟主席古德尔担心球星与特朗普之战败局不可收拭，寄了一封信给联盟32支球队老板，要求他们责成球员在奏国歌时站立，向我们的国旗和我们的国家致敬。至此，特朗普与球星的战争以特朗普获胜而结束。那些拿着数百万、数千万年薪，除了打球一无所长，却敢于对国歌、国旗不敬的球星，再也跪不下去了。除非他们想遭民众唾骂和被老板开除。
由库尔德人武装为主的攻陷叙利亚边境城市拉卡的战斗取得重要进展。叙利亚库尔德民兵组织人民保护联盟报告说，他们在今天或明天就可以完全解放拉卡。拉卡于2014年落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手中以后，成为该恐怖组织在叙利亚的首都。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叙利亚库尔德民兵组织人民保护联盟周六说，叙利亚拉卡市的伊斯兰国组织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今天或者明天就能把他们完全从该城市赶出去。拉卡于2014年落入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后，成为该组织在叙利亚的首都。人民保护联盟发言人努里通过电话告诉路透社，拉卡市的战役仍在持续，伊斯兰国组织目前正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今天或者是明天就能够解放这座城市。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言人则透露，过去24小时以来，拉卡市已经有大约100名伊斯兰国组织分子向他们投降。据叙利亚政府方面的消息说，属于叙利亚国籍的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已经全部离开拉卡市，而属于别的国籍的伊斯兰国组织分子则不允许他们离开。由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夺取拉卡市的战斗打响之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城内的控制区域已经所剩无几。库尔德武装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前不久他们正在拉卡市一家医院附近与极端组织展开激战，正在集中火力向一栋残破的楼房发起进攻，硝烟从楼房后面升起，其周围的建筑物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另据土耳其自由报报道说，土耳其政府向叙利亚西北部派遣了100名军人、30辆装甲车。报道还说，今后几天还将部署更多的军队前往叙利亚边界。
中国央行今天公布说，9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为 1.27 万亿元人民币。据专家分析，放贷明显增款不仅表明加大刺激经济，也终结此前连续四个月续创的新低势头，并实现年内首现反弹。房地产与制造业方面贷款所占比重引起注意，因今年经济增长显见达标，中国官方第四季度实行货币宽松预计也被看好。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根据中国央行星期六的公布，九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为 1.27 万亿元，当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9.2%，终结此前连续四个月续创的新低势头，并实现年内首次反弹。央行的数据显示，九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是117.7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1%。央行并公布，九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8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了1.08亿元。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5.6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了2.21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1.46万亿元，同比增加了1.46万亿元。香港雨伞运动期间，九名示威者于旺角占领区清场时没有依照法令禁止令内容离开，被指阻碍执达利清场，被控刑事藐视法庭罪受审。辩方一直争议何谓阻碍清场，案件经历19日审讯后，法官澄清为止，只要示威者有逗留于旺站现场并有意图逗留，不论他是否做出任何实际行动阻碍或者干扰，负责清场人士均属犯下刑事藐视法庭罪，裁定九人全部罪成。法官更举例指一名被告身上穿着印有坚持到底的汗衫，是环境共振显示他要留守到最后一刻，而另一位被告因为手持黄伞也被法官特别的注意。报称为独立媒体记者的被告为本案唯一一人出庭自辩，他辩称当日只是到场采访，但是法官于判词指其供词不可靠，不相信他当日到场现场采访，因为他事后没有为清场仪式撰写任何新闻以及拍下照片。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强化对伊朗的战略，不再认证德黑兰是否遵守伊核协议，还将对伊朗革命卫队采取更加严格的制裁措施。这一表态立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的反响。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政府称将继续坚持执行伊核协议的内容。俄罗斯外交部称特朗普的发言具有侵略性和威胁性，并宣称他将不会直接影响到伊核协议的继续执行。只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赞特朗普的决定是富有勇气的决定。伊朗对此做出了强硬的回应。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伊核协议是一份多边协议，没有哪国总统可以单独将其废除。在如何对待伊核协议问题上，其他各方都不同意特朗普的做法。鲁哈尼强调，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不可能修改，伊朗将按照承诺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合作。一旦伊朗在协议下的利益得不到尊重，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做出反应。鲁哈尼同时重申，伊朗将继续加强防卫能力，更加坚定不移地发展弹道导弹项目。伊朗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说，只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有权认定伊朗是否遵守了伊核协议，而该机构此前发布的8份报告都认为伊朗履行了有关的义务。声明还称，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内的伊朗武装力量是实力的象征，安全的捍卫者，任何反对他们的举动都将招致伊朗强有力的反击。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他们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再确认伊核协议的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指出，保持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符合我们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伊核协议是历时13年外交努力的结晶，是朝着确保伊朗核项目不被用于军事目的的迈出的重大一步。欧盟外交代表莫盖里尼表示，欧盟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决心继续维持伊核协议。莫盖里尼说，这不是一个双边协议，该协议不属于任何单一的国家，也不是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可以终止的。他强调，这个多边协议得到联合国安理会2231号决议的一致支持。莫盖里尼指出，作为国际社会，当然也作为欧盟，我们不能够承受毁掉一项行之有效并且得到切实履行的核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8次确认伊朗正在按照全面和严格的监督机制的要求履行其所有与核有关的承诺。莫盖里尼称，没有任何违反协议中承诺的情况。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废除核武运动组织批评特朗普不认证伊朗核子协议的决定，称此举更可能助长核扩散。国际废除核武运动组织执行主任费恩表示，伊核协议是外交能耐的实证，犹如禁止核武器条约一样，它反映出全球消除核武和核武所构成的巨大威胁势在必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也表达了对伊核协议的支持。他说，中方在伊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伊核协议对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各方继续维护和执行好伊核协议。2015年7月14日，在经过了漫长艰难的谈判之后，伊朗与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等六大国达成了针对伊朗核武问题的联合全面行动方案，简称伊核协议。根据该协议，伊朗必须准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检查伊朗所有已经宣布的设施，以确保伊朗遵守协议，以至于不会转移任何可裂变的物质。国际原子能机构有权监管伊朗整个核供应链，上从铀制造厂，下至获取核子相关技术的设施和企业。伊核协议的签署为伊朗换来国际社会制裁的解除，涉及到金融、贸易和能源多个领域。作为协商的一部分，伊朗在海外被冻结的数百亿的美元资产也获得解冻。如果伊朗方面破坏协议，制裁也会重新恢复。
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部伊朗核协议审议法案，总统必须每隔90天向国会确认伊朗是否遵守了该协议。在总统不予以确认的情况下，国会必须在60天内决定是否重新恢复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此前，特朗普宣布不再确认之后，相当于把是否撕毁伊朗核协议的决定交给了美国国会。不过，美国国会是否会在12月中旬以前决定恢复制裁，还是一个未知数。特朗普本人在讲话中强调，作为总统，他可以随时动用行政权力撕毁伊朗核协议。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收到的三份法国大报《费加罗报》《解放报》和《十字架报》的头版关注焦点各有侧重，国内和国际的事务平分秋色，但都没有有关中国的报道和分析。在法国发行量也极高的法兰西西部报的网络版上，有一篇和中共19大有关的采访分析值得一读，与听众们分享。10月18号，北京将迎来中共19大，这个对中共、对习近平的政治前途、对中国未来几年都至关重要的会议，最近几天也受到了法国媒体的不断关注、分析和报道。法兰西西部报就此采访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菲利普·勒克雷，文章开头就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利用19大来加强他的权力，继续其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经济野心。这篇访谈针对的是法国读者，介绍有关19大的几个看点，但也可以从这位中国专家的解读中，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19大的关键所在。对于中共19大是否会对中共权力中心、政治局常委带来震荡性的后果的问题，勒克雷指出，目前的几个常委都接近退休年龄，他们可能不能再连任，所以会有新一代的常委诞生。但他认为，与2012年习近平当选为中共总书记时相比，19大的重要性显然已经有所减弱，习近平势必会任命一些对他忠诚的人。他认为，总体上看，新常委的任命在中共内部总是具有神秘的色彩。当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将是未来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之时，中共内部的这种不透明性越发显得令人难以置信。对于此次会议需要特别关注的人物，勒克雷说，现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治前途值得注意，因为李克强并不是习近平的亲信，而是前任的国家主席胡锦涛为首的团派最后几位代表之一。另外也要看习近平如何处理王岐山的问题。王岐山是习的人，但1948年出生的他已经超过了再次出任常委的年龄。勒克雷指出，王岐山领导了反腐运动，毫不留情地排除了习近平政治道路上的几个政敌，包括曾经一手遮天的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前公安部长周永康等等，另外还有10多名包括军队最高将领在内的高官也遭到逮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目前就没有对手了呢？勒克雷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目前所有不协调的声音都被压制和排除了，所以现在习近平可以在国内继续他的极端政策，因此有人就认为中国将重新回到集权独裁的时代。勒克雷分析认为，习近平通过反腐运动让上世纪40年代就掌权的中共得以在未来很长很长的时间内在中国继续存在下去。那么中国在国内加强权力集中的同时，为何在国际舞台上却日益表现出开放的姿态呢？对此问题，勒克雷承认，这的确是习近平掌权后出现的一个新局面。在中共的文件中，中国也正式被认为是世界强国之一，这是习近平的领导所带来的结果。中国目前出现在包括联合国世贸组织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国际机构里，而且都扮演着十 分活跃的角色，尤其是近五年来中国发展起来的机构，比如亚投行、新丝绸之路，也就是一带一路，都是中国转向亚洲、非洲、欧洲甚至是南美洲的方式。在这样的趋势下，显然没有任何一个大洲能够逃出中国野心的包围圈了。对于习近平执政五年的总结，勒克雷说，中国人对中国目前在国际舞台上的新形象感到十分骄傲，中国赢得了国际市场的份额，习近平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的复苏也得到了中国大多数民意的欢迎。以上介绍的是法国法兰西西部报一篇有关中国十九大的文章。另外几份全国发行的大报中，解放报周末版重点关注的是法国传统的右翼大党共和党党主席的选举。该报的头版看出了这次选举中极有可能的获胜者罗朗·沃基耶的照片，提出的问题是，在马克龙和勒庞之间，这个右派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而在总统大选之后已经变得四分五裂、危机重重的共和党此次党魁的选举，沃基耶之所以能够取胜，也是因为他的对手太弱，他当选后如何解决党内的危机，重新定位该党，都是他要面临的难题。右翼的《费加罗报》头版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在他的演讲中确认将不再认证伊朗核协议。该报的社论就此评论认为，特朗普在其军事幕僚的说服下没有跨出撕毁核协议的这条红线。该报的社论认为，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从历史上看，都不应该长期将伊朗这个大国边缘化。对待这个伊斯兰大国的态度过于美化或者是过于敌意，都只能带来破坏性的后果。而法国国内的新闻，费加罗报关注的焦点是法国人气颇高的环境部长于罗向政府施压，以自己辞职为威胁，要求政府放弃南特附近的 Notre Dame de Londres 机场计划的相关报道。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关注伊拉克莫苏尔城附近的一个难民移民里的孩子们在艰苦的环境里的童年生活。那页除了刊出孩子们学习玩耍和劳动的照片外，也看出了儿童绘制的图画，讲述自己生活。在孩子们的证词中，他们并不介意在难民营里的艰苦生活，而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是害怕。一个名叫瓦利德的男孩画了一只站在魔棒上，口中叼着橄榄枝的和平鸽。这名男孩说，如果他有一根魔棒的话，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和平再回来。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台北一周节目，由索菲和陈明峰主持。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政府最近邀请东南亚各国学者和政要，首度在台北举办了玉山论坛。这个论坛主要的宗旨是什么？为什么邀请东南亚国家参加呢？
根据蔡英文在会中的演讲啊，这个玉山论坛是一个多元多边的区域性对话平台，他希望未来能够成为常态性的会议，集结公司部门的精英定期对话，帮助区域走向更好的发展。他向来自菲律宾、韩国、印尼、泰国、日本、美国等一共14个国家的与会者表达欢迎的时候说，这对推动新南向政策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也就是说呢，玉山论坛就是民进党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的一环，希望借此跟东南亚国家有更密切的联系。
但如果只是一场国际会议，将来事过境迁，很难看出什么影响。台湾官方是否有其他的具体措施呢？
你说的没错。为了拓展跟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让新南向政策落实，台湾官方接下来将会成立一个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作为这个玉山论坛最主要的筹办跟管理组织。民进党政府希望这个基金会能够成为一个交流平台，让亚洲各国的领袖、青年代表、NGO 以及智库有一个交流的场域。 帮助提倡一个更加创新、更加进步的价值，打造对未来的共识跟愿景，这感觉上像是另外一个东协，可是那个范围又稍微大一点。
据说蔡英文在会中向各国代表提出五项承诺，都是些什么呢？
在会里面呢，蔡英文提出五项承诺。第一个呢，他承诺会协助培育这个区域所需要的人才。他说台湾将提供奖学金跟教育机会，让新南向国家的学生到台湾来就读，希望未来每年至少吸引5000名南向国家的学生。那第二呢，就是将会跟新南向国家分享经验，协助打造以内需为导向的产业，比方说石化、 ICT 跟医疗产业等等。那第三就是台湾将帮助新南向国家推动基础建设跟重大的发展计划，现在已经成立了35亿美元的融资基金跟相关的制度。第四就是台湾将协助中小企业跟 NGO 与新南向国家一起分享经验，在当地创造工作机会，为当地的社群做出更多的贡献。那还有一个第五，就是台湾将会跟志同道合的国家携手合作，加强在这个区域的立足点跟影响力，创造更和平稳定跟富足的社会，这样子。
对于蔡英文政府召开国际会议，大力推动新南向政策，台湾的在野党有什么评价呢？
是像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李彦秀在星期五他在立法院里面质询的时候就说，新南向政策的预算呢，去年编列新台币41亿，今年增加到72亿左右。那他看到了政府推动的决心，可是国人是希望能够看到成果啊。他说呢，这个中国大陆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就是 RCEP，这里面有15个国家呀，跟台湾这个新南向的重点国家重叠。他说他不希望看到两岸直球对决，可是以现在两岸的僵局来看，他认为很难看到新南向会有具体的成果。那对于在野党提出的这个质疑呢，行政院长赖清德当时就回答说，推动新南向政策那个目的不再跟中国对决，是要让台湾的产业到新南向的国家去发展。在两岸关系上面呢，蔡英文总统已经一再宣示善意不变，承诺不变。那赖清德还特别的澄清，说对于中国所推动的一带一路还有 RCEP， 台湾政府都尊重，彼此之间如果有机会合作就合作，不必去搞破坏。
台湾舆论界对这次蔡英文推动玉山论坛国际会议有什么反应呢？
是台湾有的媒体评论指出啊，直到玉山论坛开幕的前夕，主办单位还没有办法公布与会人士的名单，这个可想而知是担心名单外泄会遭到中共的打压。那事后证实呢，层级最高的只是2位菲律宾的前副总统。媒体评论认为说，这样的名单其实难以证明玉山论坛的重要性，也令人怀疑这个名单保密的必要性。那另外呢，蔡英文政府虽然大力宣传新南向政策，但是在执行上却是一路落后。今年编列45亿元的新南向的预算，到7月底止，平均执行率只有50%多，有不少部会的执行率低到1-2成。也就是说呢，台湾政府编了大笔预算，想要撒钱在南向之路来堆砌战果，结果各部会却是连钱要撒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媒体认为说，这个恐怕需要深入的检讨。那台湾的舆论总结认为啊，推动新南向政策没有问题，但是不应该将新南向当成台湾绕过中国大陆走向世界的一个替代道路，更无需妄称新南向将跟一带一路并驾齐驱。还提到说2008年的时候，陈水扁曾经举办第一届的全球新兴民主论坛，当时还邀请了波兰的前总统华勒沙、南韩前总统金永三、南非前总统戴克拉克等重量级的国际领袖到台湾来，当时和陈水扁共同签下了一个全球新兴民主论坛宣言，但是这个论坛却是仅此一届，后来就永远落幕了。所以台湾舆论提出一个警语，希望玉山论坛将来不会步上全球新兴民主论坛的后尘。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罗道尔夫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国际上普遍忧虑特朗普拒绝伊朗核协议的冲击以及后果。美国拒绝世界银行增加基金摊款，并要求批评世界银行没有把钱用在真正的贫穷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用威胁取消纳税优惠制扶揍国歌单腿跪地抗议的美式橄榄球运动员。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即将获得解放。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敦促向缅甸施压，尽早解决罗兴亚人危机。为刺激经济，中国九月份显现放宽贷款。十九大即将开幕，第一个与会代表团西藏团抵达北京。香港法官判战中九人藐视法庭罪，称意图留在战区就是有罪。彭定康致函林郑月娥要求解释，不能保证他日后被拒入境香港的可能。十九大前，香港有学者传媒 NGO 收到钓鱼店油炸取密码。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的今日亚洲专题节目，由索菲主持。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慈济传奇国际化，从台湾影响全球。成立超过半世纪的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从关怀台湾本土出发，发展为具有国际宏观视野的全方位人道关怀组织。慈济的全球性救援行动足迹横跨欧美、亚非、大洋洲等五大洲。慈济创办人正言法师表示，慈济人有形的付出是慈悲喜舍，但内修的是诚正信实，即以至诚的心做正当的事，信念方向正确，实实在在的做该做的事情，对的事做就对了。
慈济最近有哪些比较大型的国际救援项目？
位于欧亚交界的土耳其，九成以上人民是穆斯林，近年收容了两三百万叙利亚难民。慈济志工自从2014年开始为叙利亚难民募款，他们除了持续慈善关怀，还成立义诊中心、满海纳学校，并聘请叙利亚籍医生以及教师，减少因为语言不通的隔阂。不仅提供物资、义诊、教育、志工，更启发难民的善心。而在苏丹加济的慈济义诊中心，从无到有，在一年时间里服务了超过7万名叙利亚难民。
在慈济的发展过程当中，哪些影响比较深远？
慈济基金会1995年起致力推动民众在去世以后捐赠遗体供医学用途，到了2017年10月11号已经有38,156人签署同意书，其中已经去世且捐赠大体解剖者325人，捐赠模拟手术者468人，而年龄最长的96岁，最小的14岁。
除了慈善公益活动之外，慈济在其他方面有哪些新的动向？
马来西亚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最近举行动土典礼，占地7.67英亩，第一期校园设施预计耗资1亿马元，预计2020年1月份顺利开课，新生目标为600人，未来将会开设大专院校，学生目标达3500人。慈济国际学校期望建立成富有人文素养的学校，传播爱的教育，才能脱颖而出，加强竞争力。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中共党史专家何方去世，享年95岁。他与《元朗春秋》杂志前社长杜导正等中共老人，以及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等，力推中共政治民主化改革，是坚定的改革派。在19大前夕是政治敏感期，但官方到时对他做出正面评价。何方从上世纪50年代起撰写了过渡时期国际形势的若干问题等论著，多次获得社科院论文一等奖。他最早提出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观点，突破了在这个影响权益问题上的羁绊，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好的，那就谢谢夏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罗道尔夫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倪楠编播主持的特别节目。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倪楠，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节目。从1917年到2017年，为世界留下震撼的俄国革命100年了。这个深刻改变历史走向，并且依旧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巨变，被法国在各色情况下以各种态度对待过。100年过去了，法国仍旧是研究这段浩荡变革的西欧重要国家之一。在本期节目里，倪楠为您采访到了埃里克·奥诺布尔，请他谈一谈法国视角下的俄国革命。埃里克·奥诺布尔是一位法国学者，研究前苏联国家的历史与社会。他目前在瑞士的日内瓦大学任教，出版过诸如1919年至1920年乌克兰的苏维埃地区运动、立刻共产主义、俄国革命、法国故事等书籍，活跃在法语国家对苏联和前苏联国家的各类历史与社会研讨会上。借俄国革命100周年的这个契机，他再次推出了他的系列出版刊物，其在巴黎的讲座爆满。我们这就随他走进法国眼里的俄国革命。
Entre les guerres napoléoniennes et la guerre de Crimée, il y avait eu une très forte opposition deux fois dans le siècle entre la France et la Russie.
从拿破仑战争到克里米亚战争，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现了两次法国和俄国之间交恶的现象。
Qu'on va promouvoir une image positive de la Russie en France à la fin du 19th.
但是地缘政治主导着两个国家在19世纪末期的亲近和友好。
C'est vraiment la promotion de la politique de l'État français. Si la France est l'alliée d'un pays de 150 millions d'habitants, ça veut dire que c'est une garantie.
那个时候，在法国，人们可以看到对俄国的正面的宣传。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很不自然的矫揉的友好态度，是对法国国家政治方针的配合。当时人们说，如果法国能够和拥有 1.5 亿人口的国家交好的话，那么法国就会得到政治和军事上的保障。
Mais ça va aussi s'exprimer au niveau culturel. Bon, il y a des le roman de Jules Verne, Michel Strogoff.
法国当时和俄国的交好，在文化上的表现也有很多。比方说，凡尔纳、斯托葛夫等人的小说作品，以及俄国的文化在法国的风靡。达基列夫的俄罗斯派、俄国派芭蕾在巴黎的落脚等等。因为当时的俄国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的阶段，但主要是在外国资金之下进行的。因为当时的俄国本土没有真正发达的资产阶级，这样一来就有必要鼓励法国人将钱投给俄国。
Il y avait toute une propagande pour présenter la Russie comme un Eldorado et magnifier à la fois le côté très.
法国政府当时用到的方式包括把俄国描绘成富饶快乐的地方，描绘出来的场景既有异国风情和传统观念的文化软实力，也展现出来俄国的巴斯顿矿产和莫斯科圣彼得堡附近的大型的工业区的现代发展等等。法国和俄国当时亲近的表现还有一点就是媒体的腐败。1914年前隶属于沙俄的一个新闻处向法国媒体提供了很多的好处费，以此让法国媒体说俄国的好话。 当时接受贿赂的就包括很重要的法国媒体《Le Matin》早报。这份报纸通过中间人拿到了沙俄的宣传费用。这些消息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才被公开出来。布尔什维克们公布了当时的秘密外交材料。这一切都是两国关系在那个时代的体现。1914年要到梅道的时候，法国和俄国关系转暖。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两国关系也比较好。原因则是戴高乐将军几乎在国际军事领域没有什么口碑，于是他很高兴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其实法国和俄国的国家关系好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法国政府看来，绝对不可能有革命掺和在里面。所以我认为法国对俄国亲密的几个时期，也就是说1914年的前夕、1945年戴高乐将军时代，以及后来的1991年后法国萨科齐时代，也有交好俄国。但是每一次法国对俄交好都是非常保守的。就比方说俄国革命的时候，俄国革命受到了当时法国高层人士的负面理解。对于法国领导人而言，能和苏联和解的时候，必须是苏联已经失去了革命进行时的色彩之时。其中二月革命时候，法国出现了昙花一现的新坏症状。二月革命推倒了沙皇，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因此法国认为，如果俄国建立了像法国这样的共和国，也就是说如果俄国照搬的照抄了法国的制度，那肯定没有问题。1935年法苏签署了两国之间的互助条约防御纳粹，但是在协议签署之前，也就是说1917年到1935年之间这段时候，法国领导人对苏联非常敌视，担心革命的危险。1917年苏联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因此失去了一个友邦。同时法国政府也担心这加剧国内和平反战浪潮。20年代则是出于对革命传染性的恐惧。我们要知道1917年法国军队里出现了叛乱，战后1918年到1919年又立即出现了大罢工游行。当时的情况在法国领导人的眼里不能再在布尔什维克影响之下加剧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由妮娜为您编播的本期节目，一起聚焦了1917年到2017年为世界留下巨变的俄国革命100周年的第一期节目，邀请到了法国学者埃里克·奥诺波尔为我们带来法国视角下的俄国革命。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节目。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2000分，您有一个新的工具。您知道要去哪儿？
巴黎布吉尼。
但是您知道要找的是什么吗？及时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艾娃，现在要解开谜底，去圣母院看看什么是布基尼斯的。
Tu comprends? Quand tu as besoin d'un taxi, tu m'appelles et hop, je viens.
Non, je ne comprends pas.
Bon. Taxi, bouton, bip bip. Et hop, Edmond. D'accord?
Oh, d'accord. 每次我需要出租车，只要拿遥控器按一下，它就来了，真棒！
哎，现在我们可以行动了吗？
听你的指挥，头。Edmond?
Oui, mademoiselle. Alors, la Tour Eiffel, le Trocadéro, l'Opéra, Versailles?
Bouquiniste.
Bouquiniste? Et lequel? Il y a 6, 8, 10 bouquinistes sur chaque quai.
Bouquiniste à Notre-Dame.
Ah, d'accord. Très bien. C'est un monument unique. Et voilà. Notre-Dame de Paris, les bouquinistes.
Tu Shushan? D'accord. Merci, monsieur.
À bientôt, Eva.
À bientôt.
Guarda, guarda. Ecco, c'è Notre-Dame, la cathédrale de Paris...È un monumento unico.
Secondo la visita?
Wow! 真漂亮。
这就是教堂，对吗？爱德蒙说了些什么来着 ？6, 8, 10 bouquinistes。
他想说，塞纳河边有很多旧书商，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事要做。
信息必须存档，请现在存录。
艾娃，现在需要将这一部分指令存档。
什么？现在？那不管旧书商了吗？
待会儿再说，接电话，否则我们就完了。
好。喂？
输入使命的指令。
我必须挫败一个针对共和国的威胁。
输入线索。
首先，在火车站，一个信使和我交谈。
Vous êtes Eva?Je suis le messager.
他让我去 Allée R 第二 Henri 给了我一个密码。
Écoutez, 1, 8, 5, 2.
第一个线索密码1852，然后密码打开了车站行李处的一个保险柜。里面的书上有一个谜语
La statue domin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retrouvée
La statue domine 啊，俯视第二个线索雕像俯视死人接下来我被一个消防救护员拉住了
Tout va bien madame Je suis pompier
但是我成功脱身而且甩掉了几个警察一个意想不到的同盟带我回到了正确的路线上。
Ah, les bouquinistes à Notre-Dame.
第三个线索，旧书商和巴黎圣母院。然后我被卷进了示威的人群，有一个戴黑帽子的家伙跟踪我。多亏我的第一个工具，出租车司机 Edmond 把我救了出来。
Enchanté, Eva. Je m'appelle Edmond le taxi.
最后。埃德蒙开车送我到了圣母院前的旧书摊。报告结束。
信息存录完毕。您现在有3000分，3次生命。您通过了第一级。
雕像俯视死人，但在哪儿？
哦，墓地里。
或是博物馆。
或教堂。
也许是一座建筑物，但剩下的句子是什么意思呢？
没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真搞不懂。
准备进入第二级游戏阶段，下一步找到正确的旧书商，以揭开谜底。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由小生为您播报最新消息。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威胁成立革命政府以回击阴谋要推翻他的所有的敌对势力。杜特尔特指出，未来革命政府将不需要议会批准，就可以将他的政敌都关进监狱。除了菲律宾共产党，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都在杜特尔特指控之列。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是在昨天晚上在菲律宾国家一家电视台发表采访讲话，批评国内外势力阻碍他的扫毒运动。杜特尔特点名欧洲联盟以及美国等上述势力，谴责杜特尔特血腥缉毒，违反人权以及法律，致使数千人非正常死亡。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警告，如果国内外势力阻止他扫毒，他将成立革命政府，无需议会批准，将可以把所有指控谴责他的政敌都关进监狱。杜特尔特的说法加深了外界对他迈向独裁的忧虑。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国际外交界普遍忧虑特朗普拒绝伊朗核协议的冲击与后果。美国拒绝世界银行增加基金摊款要求，并批评世界银行并没有把钱用在真正的贫穷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用威胁取消纳税优惠制度奏国歌，单腿跪地抗议的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被制服。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即将获得解放。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敦促向缅甸施压，尽早解决罗兴亚人危机。为刺激经济，中国九月份显现放贷明显宽松。中共十九大即将开幕，第一个与会代表团西藏团今天抵达北京。香港法官判占中九人藐视法庭罪成，称意图留在战区就是有罪。彭定康致函林郑要求解释，不能保证他日后被拒入境香港的可能。十九大前，香港有学者、传媒及非政府组织收到钓鱼电邮诈取密码。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听众朋友，最后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歌曲名字叫 Ouvrez la gage， 祝各位周末生活工作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